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再回到俄巴底亚书的讲道，请弟兄姊妹翻到俄巴底亚书，是旧约的小先知书，旧约的小先知书倒数第八卷书，在阿摩斯和约拿书之间。同样，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俄巴底亚书三到第九节，住在三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应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大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络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灭除聪明人？提曼哪，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谢谢，请坐。我们低头祷告。哦，荣耀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复活的日子中，让我们聚集在你的圣殿中聆听你的话。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的教会，使你的儿女得到益处，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我们要在地上寻找一个理想的居所，安居乐业的地方、国家，那什么条件是你的选择呢？你可能首先会考虑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是否安全，可以有稳固的居所、房子。它可能是一个富有的地方、国家，你不会选择一个贫穷的地方、贫穷的国家。另外，这个国家是否强大，这个国家的邻邦是否友好，也就是说是否有强大的外交，你不愿意选择一个整天都是恐吓、威胁、战争的邻居。比如说你的邻邦是北朝鲜、叙利亚、利比亚，那么你就很担心核武器的威胁、恐怖的袭击等等。那这个国家或许有很强的军事力量，也可能有一些次要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国家有很多的聪明人、智慧人。概括的说，今天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有稳固的居所、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人才济济的国家，是不是很难？我想如果这些条件都占全的话，这样的国家可能是寥寥无几。如果有这样的国家的话，那么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 一定很为之自豪和骄傲。今天我们回到俄巴底亚书的讲道，上一次我们讲了以东的历史，以及上帝为什么要借着先知俄巴底亚预言要对以东施行审判。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对骄傲以东的判决。我们之前讲了俄巴底亚书是以哀歌的形式写成的，那么就如在法庭上的公诉一样，那么列举出罪行，有申诉，有辩护，最后有判决。今天我们会看到当时的以东人，以东国是一个怎样强大的国家，他们有着类似我们上面举例时所说的各样的条件。我们会看到以东人又是何等的骄傲，我们也会看到骄傲的以东又将如何遭到上帝的判决。我们说以东人的骄傲不是说他们没有本钱，因为他们有很多地上的属世界的资本值得他们骄傲和依靠。那我们说以东人有一些什么自私的骄傲呢？下面我们会一点点来看一下以东人自私的资本骄傲有些什么。第一个，我们要看以东有着坚固的城邑和安稳的居所。以东人第一个骄傲的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固的城邑和安稳的居所。上一次我们讲了以扫的后裔以东国的地理位置，为了方便今天的讲道，那么我们再熟悉一下以东的地理位置。上一次我给弟兄姊妹发了一个地图，希望你还能有，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赵毅弟兄那还有几张，你可以拿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地图。我们说以东位于亚拉巴谷的两侧啊，你这可以看到亚拉巴谷。那么西侧呢是这个高的陆地下降进入亚拉巴，这里是逊的旷野和巴兰的旷野。那么西侧是今天的以色列所属地。那么东侧是希尔山，希尔的山脉，今天属于约旦。那北边，我们说从死海的下边就是撒列西和摩亚地为界，南边一直到阿卡巴湾就是红海，也就是红海湾的以寻加别，这里与米甸交界。那么这个之间有160多公里长，宽大概75公里。那么东面是临着这个阿拉伯大沙漠，西面以亚玛利相接，西侧的顶端是加底斯啊，是这样一个倒三角的一个形状。那么因为以东地位于希尔山亚拉巴大峡谷的两侧，那么这个全地的海拔有1000到1500公尺以上，高的地方可能到2000。特别是希尔山啊，就是以扫山，那么多为这个高山的深谷，悬崖峭壁，崎岖不平。沿着这个希尔的山路，有自古以来的这个君王大道穿行于其间。上次我们讲了，那君王大道是非常著名的商业贸易大道，今天还有。这个一直是以东重要的财富来源。那么以东重要的城市有以寻加别啊，从这个红海这往上，红海端往上，还有这个波斯拉、比特拉、普嫩和底旦等城。 那么有了这些地理介绍，我们下面来看看以东人是怎样以他们居住的环境为骄傲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住在三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应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以东人是住在什么三穴中的人，他们的居所是在高处的。圣经形容他们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们知道希尔山基本上是悬崖岩石峭壁，所以以东人的房子是在岩石上凿掘出来的。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居所是在高处的。我们知道以东人居住的亚拉巴，居住在亚拉巴峡谷两侧，特别是希尔山。希尔山我们刚才讲了，都是海拔在1000到1500米以上的山脉。以东人不是说居住在山顶或者山脚下，而是把房居所安置在悬崖峭壁上。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理解，我给弟兄姊妹一个图片啊。OK， 这个你可能都有。那这就是当年这个以东的首邑比特拉的这个图片。那比特拉位于哪里呢？弟兄姊妹看这一个图，这个图你在君王的大道旁边可以看到希拉和提曼。希拉和提曼，我们今天会重点的提到这两个城市。圣经中提到的这个希拉就是今天的比特拉，希拉和比特拉就是岩石的意思。比特拉是俄巴底亚时代以东的首邑，那么今天属于约旦的古城。那它位于约旦以南250公里的地方，在1812年被瑞士人重新发现，所以今天呢是约旦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那么弟兄姊妹看这个上面的这几个图，那这一边和这边我给它拼起来了。我们看这些房子都是建造在岩石峭壁上的啊，这有像神庙一样的。那么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图，这个左下边这个啊，那这个一会儿我们会介绍啊。我们看到这些悬崖的峭壁非常的壮观。那么这个有20多平方公里，都是要从这个凿建在很高的悬崖峭壁上。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些居所是不是很安稳？当然是。圣经形容说他们如老鹰高飞啊，把这个窝搭建在星宿之间，是不是非常的贴切啊？所以你看了这个图你就完全的理解他们这个居所啊，是搭建在这个高处啊，是在星宿之间，如老鹰搭建的窝。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啊，其中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孩子们一起去掏鸟窝。那一般来说多数的鸟窝都是容易找到和掏到的，但是很少有人掏到老鹰的窝啊，因为老鹰都把这个窝搭建在很高的这个树峭上。那在我们生长的高原，老鹰呢多把窝搭建在这个悬崖峭壁的缝隙之中。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掏到老鹰的窝呢？ 就是孩子们要带着很粗的麻绳啊，就是来到这个悬崖这个顶处，那把一个孩子就是说绑好，很多孩子就是紧紧的这个拉着这个粗的麻绳，把这个孩子一点一点的放下去，放到那个悬崖的那个靠近这个老鹰的窝的地方。那这样呢，你可能才能够掏到这个老鹰。那你还要特别注意，就是说这个老鹰非常的危险，有时候它还会攻击你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常玩的这个危险的这个娱乐。那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只掏到过一只老鹰啊，一只小鹰，就是那非常的可爱。因此我可以确切的告诉你，老鹰的居所是非常的安稳啊，就如搭建在星宿之间。那以东人的居所就如老鹰搭建在星宿之间，他们的居所非常的安全安稳，这就是以东人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然而上帝对以东的判决是怎样的呢？神说，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即便是以东人的居所甚至高到了人不能达到的星宿上，但是神也能把他们捉到。那么第二一个以东人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着丰富的财宝。以东人不仅有丰富的财宝，而且他们还有非常隐秘的收藏他们宝藏的地方，是外人难以找到的地方。我想弟兄姊妹，你刚才看了以东的这个居所，就很容易理解圣经在讲什么。那么就如圣经的第六节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藏何竟被查出。之前我们提到以东位于古时重要的贸易商业大道上，就是在君王大道上，是连接欧洲、亚洲、非洲重要的贸易通道。那君王大道也是他们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此外，在亚拉巴峡谷的这个南部还蕴藏着丰富的铜矿、铁矿，也是他们重要的财富。那么以东就是靠着这些便利，将掳掠来的财宝隐藏在隐秘之处，别人难以寻找发现。然而上帝对以东的判决是什么呢？上帝对以东的判决就是，盗贼若到你那里来，或者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小偷强盗啊，要来这个盗窃掠夺，一般会是怎样的呢？我们说他们当然是这个抢夺偷窃最有价值的东西啊，最有这个值钱的宝物，他们不会什么都拿，不值钱的东西也拿啊，那一定会拖累你，你只能等着那个来追赶的你来把你这个擒拿住。那么上帝在以色列的律法中规定，那么收取粮食和果物不能收得一干而净，一点不剩，要特意留下一些归给那些孤儿寡妇、贫穷人可以任意去拾取。就如这个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去取，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 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就是上帝对孤儿寡妇贫穷人特别的眷顾和怜悯。然而上帝在论到以东的审判时说，盗贼或强盗啊，只会把一些贵重的物品拿走，摘葡萄也会留下一些剩下的果子。但当仇敌来到以东境内的时候，必把他们抢劫一空，不留一物，以东要被完全的剿灭。那我们看看，再看看这张地图，看这边的一个啊，这个通向这个峡谷之城的这个叫蛇道。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以东的这个是今天这个比特拉的遗址啊，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参观，到这个约旦。那么这个比特拉要进入这个城市，为什么到1812年才被瑞士人重新发现啊？因为很难找得到。进入这个城市要通过一些峡谷啊，就是很深的、很高的，你看到没？这个就像一线天一样的。那这个最窄的地方只有2米多，宽的地方也只有7米多，要走行1.6公里才能进入这个城市啊。所以进去以后才是很大的开阔的这个城市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以东的首都啊，所以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地方，非常坚固的城市。所以他们隐藏的宝物、隐藏的地方啊，这个是很难找得到的啊。弟兄姊妹，如果看过一个电影叫法贵骑兵啊，对，那个电影里的那个场景就是取自于这面这个图啊，这面这个图。我们看第一个进去以后，这里看到的这个建筑啊，这个是一个神庙，一会儿我们再讲。那么然而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以东他们自夸的、隐藏在隐秘的石穴中的财宝、宝藏都将被搜寻出来，都要被洗劫一空，丝毫不留。那么我们说以东还有第三样的骄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结盟的列国盟友和朋友。那么以东常常和这些列国朋友结盟去攻击别人，特别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那么我们从耶利米书27章我们也了解到，以东结盟的列国当时可能有摩亚、亚门、泰尔、西顿和巴比伦。那阿摩斯书1章6节告诉我们说，神论到以东结盟的非利士人的审判时，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人交给以东。那个加沙就是非利士人啊，他们把掳掠的人卖给以东人做奴隶。那么以东与这些盟友列国结盟，建立友好关系，和他们一同吃饭啊。然而当神的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神正是要借着这些和他们和好吃饭结盟的列国朋友来审判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啊，把他们赶到边界之外。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却胜过你。 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上帝说什么？说你心里毫无聪明。那么以东人还有第四样骄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聪明人、智慧人。以东就好像出人才的地方，有很多的聪明人、智慧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啊出特别多的人才。啊，原来我工作的地方杭州啊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体会，江浙就出很多的人才啊。就像他们说的，绍兴出什么师爷，对，很多的军师。好像那些地方啊，人杰地灵，出产很多的聪明人、智慧人。那我们说美国呢，啊，不是当地出产，而是把这个世界各地的聪明人、智慧人啊都给吸引过来，所以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说以东人本身就出很多聪明人、智慧人。特别是以东的提曼啊，提曼就是以东智慧人、勇士的代称。刚才我们讲了希拉旁边的提曼，我们知道约伯记啊，约伯的三个明哲的朋友其中之一以利法就是来自提曼。提曼是离开皮特拉大概8公里的地方，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是以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儿子提曼命名的啊，就是以扫的这个孙子。我们说一个国家有很多聪明人、智慧人，好不好啊？当然好，这是他们财富的软件。那么以东人非常以此为骄傲，而且以东人的这个智慧聪明啊，不是圣经上讲的啊，不光是圣经上讲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以东这个图啊，我看过这个对这个以兹拉神庙的这个介绍和整个这个比特拉这个地方的介绍。很多会让你非常的吃惊。现在很多世界上的大学都在研究啊，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那么比如说这个神庙，它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凿掘出来的啊。当然这个神庙不是这个以东人建的，是啊提巴泰人拿巴特人建的啊，一会儿我们会讲拿巴特人。那么这个东西跟这里的这个建筑有点不同。那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在主前5世纪，因着拿巴特人跟罗马人很多人的这个商业交流，他们已经把这个罗马的这个建筑、希腊的建筑引到这里。那么这个是从整个从人们很惊奇说是怎么样被凿掘出来的。那么后来人们发现说他们是从上往下啊，那么有好几层，中间有这个掏空的。那么这个要非常高的力学、建筑学、艺术学才能造建出来啊，所以这非常的惊奇。那么以东在一些深山的峡谷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这个雨水啊是比较集中的，一年的雨量很少。那在雨水大的时候啊，降雨量非常迅速，而且是在短时间降下来的。那么你想想，在峡谷中间 很有可能会水聚集以后把它冲击了啊。但是他们有着非常高超的这个水利系统啊。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今天的水管子啊，高弟兄可能很清楚，水管子大多数都是用什么比较有强度的管子，比如说铜管或者高强度的这种塑料管造成的，因为它可以承受这个压力。那他们所建的这个水利系统，在这个悬崖上所建立的水利系统，那时候没有铜管，也没有这个强度的塑料管，他们是用这个就像我们用瓦做的这种管子啊。那这些管子我们知道说它不会有很高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承受力，但是他们利用这个力学和这个角度设计得非常巧妙，就是水刚好能够通过的那个量，而且保持它们不会被冲坏。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些以后，我们都会惊奇啊，他们真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啊，可以说。但是，神论到对他们的审判的时候，怎么说的呢？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灭除聪明人。耶利米书49:7说，同样预言了对以东的这个审判。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于无有。那么以东人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就是他们有大力的勇士。他们不仅有坚固的城邑、天然的要塞，他们还有打仗的勇士。就如这个以撒临死前对以扫的祝福啊所应验的，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那么以东也靠着他们的勇士与列国结盟，掳掠了很多的财宝宝物。然而上帝在论到对他们的审判是怎么说呢？提曼呐，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那么以西结先知也论到说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带。阿摩斯说，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我们说以东拥有坚固的城邑、安稳的居所、丰富的财宝、许多的盟友、聪明人、智慧人、勇士。一个国家要有这些好不好呢？啊，当然好。这些东西本身不是坏事。上一次我们讲道中提到，上帝将希尔山赐给以扫的后裔，也就是以东人为业啊，神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安稳的居所，这一切都是神对他们的恩典。上帝赐给人一切的丰富，是让人要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的作为，认识神，过感恩的生活。然而以东人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没有感恩，反而依靠神所赐福的恩典犯罪行恶。那么下一次的讲道我们会详细的说明，他们把上帝的赐福当成自己的骄傲，凶残的对待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以骄傲来抵挡神。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借着先知对以东发出审判的预言。 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是如何真实的实现这些预言呢？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也是信实的上帝，圣经预言神的话一定都要实现。我们知道在这个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攻陷的时候，那以东曾以巴比伦为盟友啊，这个趁火打劫。那么以东在这个巴比伦沦陷以后，他们就占领了犹大的南地，后来这个地方被称为以土买啊，以土买就是这个希腊文以东的意思。那么然而南国犹大被掳之后，巴比伦又反过来攻击了以东啊，控制了以东的这个商业的贸易大道。那主前500多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纳巴特人，这个攻陷占据吞并了以东居住的以扫山啊，那么把他们都赶了出去。他们在以东这个比特拉，也就是这个仍然这个比特拉的地方建立了首都，而且建立了这个纳巴特王国。那我们从马拉基书我们就知道，上帝那个时候审判已经临到了以东。马拉基书这个告诉我们说啊，这个1章2-5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马拉基是在这个主前400年啊，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这是对以色列说的。那么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也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废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么残余的以东人被赶到了以突买。那么主前126年，就是犹大的这个马加比战争的时候，以突买被这个犹太人占领，迫使他们受割礼，归化为犹太人。那么以东在主后70年，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圣殿第二圣殿被毁之后，以东人就从历史上基本上消失了。那么我们也知道，新约圣经所说的这个大希律王就是以土买人。大希律这个被罗马帝国啊扶持为这个犹太人的王，在主前37年到主后4年在耶路撒冷作王。那么他扩建了第二圣殿啊，也在这个耶稣时代，圣经记载残杀2岁以下的这个男婴。那么这个占据以东的这个纳巴特王国，在主后的106年被这个罗马帝国，当时这个图拉真皇帝啊吞并，所以也成为这个罗马帝国的阿拉伯省。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荒落的古城就是以东啊，以及纳巴泰人的这个首都比特拉。那么上帝，我们看到上帝借着先知的预言全然的得到了实现，这就是以东的结局。那么再来看上帝审判那些抵挡神骄傲的人。那么借着今天这个学习的经文，我们看到以东自恃他们拥有一切啊，是何等的骄傲，抵挡神。他们这个我们说这个 骄傲是重罪之首，骄傲的本质就是罪和败坏。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么骄傲之人依据的标准是人自己，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义的，自己是正确的，自己要成为真理的标准，是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而我们知道，只有那创造主才是真理，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义者，上帝的话语才是真理的标准。那么骄傲的人依照的标准是人自己，那么骄傲之人依靠的是什么呢？也是人自己，是以人的义为依靠，而不是以真理的上帝和创造主。就如以东人一样，他们依靠的是他们安稳的居所、坚固的城邑、财宝和隐藏宝藏的地方，还有聪明人、智慧人、勇士、盟友。凡是有一点可以值得夸耀的、比别人强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他们所依靠、所夸耀的。当人将自己的义为标准，依靠自己的义的时候，那么上帝的义、上帝的标准自然就不会成为他们的义、他们的标准。不仅如此，骄傲之人反而要背离神、抵挡神、反对神。我们说以东人如此，所有抵挡神、不认识神的人也是如此。有资本的人会骄傲，没有资本的人也一样骄傲。骄傲是人人都有的罪啊，骄傲是罪恶之首。当我们回顾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时的情形，我们就清楚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说，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上帝吩咐亚当夏娃，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蛇引诱人犯罪的时候，他是从哪里着手呢？哪里开始呢？啊，就是引诱人产生骄傲之心。蛇对女人说，啊，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那个女人就摘了树上的果子啊，女人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啊，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有智慧，就是人想要和上帝一样成为真理的标准啊，成为义，以自己为义为判断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人不愿意顺服神真理的标准，不愿意听从创造主，而要背逆神、离弃神，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要成为神。我们经常会听到不信主的朋友总有各样的借口啊，哪里有神呢？你怎么知道有神呢？啊，人不是猴子进化来的吗？你怎么能证明人是上帝创造的呢？人死如灯灭，哪里有审判呢？哪里有天堂？哪里有永生呢？反正人活着就是这一生能够过得好一点啊，等等等等。其实从始祖犯罪开始， 人生都要回答一个终结的问题，就是谁是生命的主？是创造你的上帝呢，还是你自己？是创造主上帝对人的生命有主权呢，还是人对人自己有生命绝对的主权呢？当一个人以自己为主的时候，就是一个被造物，把自己充当成造物主的角色，以自己为主宰，自己就是自己的神，那这个就是骄傲。所以骄傲是最大的罪。那有一次在福音营啊，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听到讲员讲到说不认识神就是最大的罪的时候，他马上就跳起来啊，离开了讲道。的确如此，不认识神就是最大的罪。人离弃他们创造的上帝，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就是自己的神。就如一个儿子对生生的父母说，我不认识你，你不是我的父母一样。难道这个不是大逆不道最大的罪吗？不认识神的人就是骄傲的人，骄傲到一定的程度，他们自己以为比创造主上帝还要伟大。就如以东人一样，他们生活在虚谎中，生活在骄傲中，以世界上短暂的物质的一切为依靠，为偶像，为自己的神。那么我们知道英国的基督徒作家 C.S. 路易斯说，他说一个骄傲的人，只要世界上有比他强的，有能力比他强的，比他富有的，比他聪明的，都会成为他的对手和敌人。一个有骄傲之心的人就无法认识上帝，因为骄傲的人永远瞧不起各样的事和人。当人瞧不起人和事的时候，他也无法看见任何高于他的事物。就是说骄傲的人啊，他看不起所有的人和一切的事情。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当然就没有办法看见高于他的任何的事和物。C.S. 路易斯说，骄傲是重罪中最大的，骄傲使人类站到了神的对立面，骄傲使魔鬼成为魔鬼。那么骄傲的人就如以东人一样啊，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他们一切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他们常以骄傲欺骗自己，哪里有审判呢？啊，我为什么需要骄傲？我为什么需要救赎主啊？啊，总之，他们这个是以自己的想法在那里说，而根本不去想说那个创造主啊，那个圣经的真理是如何说的。其实他们自己所想的是否是真实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那么上帝对以东的审判，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真实的历史的事实。圣经一再的启示警醒我们，如果一个人仍旧麻木，仍旧骄傲，不愿意悔改，那么等待的一定是上帝公义的审判，这是绝对不变的真理。圣经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凡自高的必要降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此上帝给每一个人恩典，如果忽略神的恩典，谁能逃罪呢？谁能逃避上帝公义的审判呢？ 们说对一个人如此，国家也是一样啊，就如今天的美国，上帝给予他们极大的恩典，就如以东一样，有坚固的诚意，稳固的居所，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吸引了世界各样的人才。那么他们拿着这些上帝的恩典在干什么呢？这一切的恩典不但没有成为他们每日的感恩，他们反而靠着上帝给予的恩典，在离弃上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把神给予的恩典当成骄傲的资本，为罪恶律法开绿灯，违背上帝设立的最基本的道德律。我们说实在会要遭到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么圣经的历史就给了我们最好的明证。我们再来看，对我们基督徒有些什么样的应用和警醒。借着上帝对骄傲以东的判决的信息，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思考什么呢？我们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拣选，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和骄傲的以东人没有什么区别，不是吗？我们在不信主之前不是一样的骄傲抵挡神吗？我自己在没信主之前最大的罪也是骄傲啊，不论是留学、工作、做研究，凡是比自己高的人，无论是上司、教授、同事，只要比我高的人啊，我都看不上别人，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是义的，别人都不行，就自己行。其实我们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过是尘土。就我这样骄傲的人，抵挡神的罪人，却蒙了上帝的拣选，蒙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难道这不是上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吗？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万主之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哥林多后书8:9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的主耶稣原本富足，为我们却成了贫穷。我们的主耶稣原本坐在天上荣耀的宝座上，却为我们屈尊降卑。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降卑就是为我们而来。基督没有降卑，我们就无法逃离将来上帝对罪人公义愤怒的审判。公义的上帝没有审判我们这些必死的罪人，反而用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受审判，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基督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这就是上帝对罪人的怜悯，这就是上帝对罪人的慈爱，这就是基督的救赎。而我们呢，什么也没有付出， 却得到了这奇异的救恩。上帝的公义、慈爱都在十字架上彰显了出来。上帝对罪人公义的愤怒，对罪人奇异舍命的爱，都在基督里成就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破碎了魔鬼撒旦的权势，破碎了引诱我们犯罪来自撒旦骄傲的武器。十字架最高的彰显了耶稣基督的降卑。所以保罗说，我断不与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夸口的当以主耶稣基督为夸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当然有，就是要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夸耀耶稣基督的福音，夸耶稣基督的救恩。夸耀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夸耀耶稣基督的慈爱，夸耀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夸耀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气，夸耀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夸耀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基督徒活着的全部的人生，就是要见证基督的荣耀，夸耀耶稣基督的荣耀。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之外，在耶稣基督恩典之外，拿着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来夸耀自己，来荣耀自己。保罗说，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是死的，这个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姊妹想想看，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手里还拿着那些已经钉死了东西，已经钉死了的东西在炫耀呢？拿着那些短暂即逝的东西作为我们骄傲的资本呢？这些死了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借着今天对骄傲以东审判的信息，能够警醒我们自己，常常来到主的十字架下，谦卑自己，顺服神，依靠神的恩典，远离神，过圣洁蒙主喜悦的人生。当我们越加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越加明白福音的真理，我们就越加的感恩，谦卑的为主而活，将上帝赐予我们的财富、知识、能力、工作，将你人生一切拿来荣耀神、侍奉神。因为今天活着的本身，你活着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给你带来的恩典。因此，基督徒不能浪费神的恩典，甚至在神的恩典中犯罪。对基督徒来说，唯有我们的创造主、天父上帝，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成圣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我们唯一值得尊崇的、敬拜的、赞美的。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 哦，亲爱的救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样何等不配的人，却蒙了你极大的恩典。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你荣耀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你没有因我们的罪过而使我们灭亡，却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来救赎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能够过一个感恩的人生，将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拿来侍奉你，荣耀你，而不是以你的恩典为我们自己的骄傲，为我们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更加的来爱你，也能够爱人，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